Hello， 大家好，我是 DCTC 生法诊所陈哲佑医师。之前日前呢、有机会跟院长一起到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去分享我们在生法治疗的一些经验。那在会中呢，我们跟其他众多皮肤科医师有很多经验的很好的交流跟分享。那今天就是要跟各位法友来讲一下我们对口服的 Minoxidil 的一些用药须知以及经验。口服的 Minoxidil 一刚开始研发是要被设计治疗胃溃疡的，但是在动物实验在治疗狗狗的时候，发现它对胃溃疡的治疗效果不好，反而这些狗狗呢，它有一些降血压的作用。所以说在经过一些结构上的修饰之后，好，那它就被用来治疗降血压。但是在降血压的治疗经验越来越多，才发现这些病友呢，他的头发如果原生有雄性落发的话，竟然会有一些长头发的一些作用，那就会引发这个后续的医师跟药商的一些好奇，之后才研发出外用的 Minoxidil 这个成分来治疗落发。但是最近呢，就是国际上慢慢有一些小剂量的口服 Minoxidil 的经验，那所谓的小剂量的口服 Minoxidil 定义为每天小于 5mg， 好，它就是属于小剂量，那在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一些头发上的进步。
口服 Minoxidil 它在降血压的使用部分啊，通常就是说真的要到达例如说 regular 降血压的疗效，通常是 10mg 开始会有降血压的作用啊。那如果要比较好的疗效呢，通常是20到40mg 每天啊。那最高可以每天100mg， 那我们就只是用 5mg 来治疗生发。
那值得注意的事情，除了头发上的进步呢，它其实还是还有一些副作用要提醒各位发友哦。2021年的时候，在美国 JAD 的杂志，它就是在统计美国多医院的一些统计，那它的统计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那首先呢，就是如果开始口服 Minoxidil 的时候，前三天有可能会是出现就是心跳加快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口服的 Minoxidil 它还是会有交感神经刺激的作用，所以它有机会造成一定比例的心跳加快。那之后开始服用7天之后，有可能会造成头轻脚重的状况，那会怀疑说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降血压的作用，所以会造成病人的不舒服。然后到2到3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会出现头痛的副作用，那头痛的副作用呢，可能就需要一些止痛药的介入。那到45到90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例如说体液滞留啦、多毛症啊，或是眼眶水肿的一些问题。那针对这些不同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策略来做一个处理。那假设如果出现心跳加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我们或许会建议病人多喝水，利用多喝水增加身体体液的方式呢，使用身体的负回馈让他的心跳降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可能会降低他的服药的频次，如果真的不行而且又有服用的必要的话，才会请心脏科医师来做个介入。好，那有关如果是头轻脚重的状况，那就是有可能是会影响到血压，可以我们这边可以做的是或许可以改变每天的剂量，好，就是把它的剂量就是往下调，不然就是改变它每天服用的时间，或许改到睡前。好，那睡前的话它对身体的一些作用，因为在睡觉所以也比较不会发现。在去年也是在 JAD 上，好，它的研究是说口服的 Minoxidil 吃下去之后，它的降血压作用到吃下去2个小时后达到最高峰啊，那口服4个小时之后，它的血压就慢慢回弹。这几个小时的变化里面呢，平均好收缩压下降2毫米汞柱，那舒张压下降5毫米汞柱，其中就只有舒张压才有统计的效果，所以可见它对血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除非就是如果靶友们，如果你原生就有一些高血压的疾病，有在服用高血压的药，或许合并这颗药的治疗需要调整到你现在正在使用其他高血压的剂量。那其他例如说体液滞留的部分，有一些人会抱怨就是说下肢水肿或是眼皮水肿，那这些的部分如果必要的话，或许要合并使用一些利尿剂。那假如说是眼皮水肿的话，我们其实比较不担心，通常只要几天它自己就会消除。那再来就是多毛症的部分啊，那多毛症的部分因为这个口服的 Minoxidil 它影响到我们毛发的生长期，所以生长的这些细毛呢反而会比较旺盛，所以举凡例如说汗毛啦、睫毛啦、眉毛啊，它都会比较会长得比较长。那其中就有一个论文，它也是在统计，就是说在口服的 Minoxidil 的影响之下，其实呢就是最常影响到我们脸部的部位就是这个 sideburn 的地方，其次是 temple 的地方。好，那毕竟呢口服的 Minoxidil 它也是一个处方药，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要找专业有经验的医师做一个开立，那并且可以就是对生法效果可以做个完整的记录，还有这个副作用的地方也可以帮你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通常呢因为雄性落发它还是跟 testosterone 就是睾固酮转化成二氢睾固酮这个机转有关。所以最标准第一线的用药还是会属于就是抑制它的五阿法还原酶啊，五阿法 reductase 这个机转啊。那这个口服的 minoxidil， 通常我的经验就是在第一线治疗没有效之后，或者想要在更好的时候才会再加上去，好，那这样就可以看会不会达到更好的疗效。外用 minoxidil 跟口服 minoxidil 它一些作用的差异呢，有一篇研究，它这样做就是说每天 1mg 跟 5% 的外用的一天两次来做个比较，发现呢其实它们疗效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画上等号，一天 1mg 大概就等于 5% 的外用一天两次。好，那当然假如说口服更大剂量的话就会超过这个效果。好，这是第一个。又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是口服加外用跟纯外用比的话，那就是口服加外用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好，那这个其实是很直观的。那另外就是说口服加外用它跟纯口服去比，那也是之前的研究，那这个它是来治疗就是说Scarring Alopecia 就是疤痕型落发，事实上会发现，口服加外用等于纯口服，所以如果有口服的 minoxidil 的话，事实上它的外用 minoxidil 它的角色就低了。所以就是基于有一些例如说金钱上花费上 CP 值的考量，如果有口服的 minoxidil 的话，基本上我们都请发友就不需要再使用外用的 minoxidil 了。口服的话，因为它是经过我们肠胃吸收，好，那所以说它主要是全身上的一些副作用。那外用呢，因为外用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全身上的副作用，但是它的几率就比较低，毕竟因为药物还是会经过我们皮肤吸收到我们全身。但是在外用上最主要的副作用还是局部的药物刺激，例如说瘙痒啊、好发红啊等等，这才是外用 minoxidil 它主要的副作用。好，那讲到这个，其实我又想到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罕见特别的副作用，就是国外就有一些论文，就是有些妈妈她就生小孩之后就会一些产后落发，然后她就是服用一个低剂量的口服 minoxidil， 那没想到这个口服 minoxidil 经过乳汁，好，那就到了小朋友身上，就小朋友就长出这些细毛，就是 hypertrichosis 的状况。经过大概半年的停药之后，这个小朋友就恢复了，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另外比较特别是有一个也是新生儿的爸爸，因为他胡子呢会有圆秃，所以他用外用的 minoxidil 来治疗胡子的圆秃，就因为小孩很可爱啊，他就是擦完药之后会用胡子这样摸小朋友，好，结果小朋友他也长出一些细毛，产生多毛症的状况。那也是就是停止这个动作之后，大概半年，那小朋友就是恢复他可爱的状况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意见，欢迎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回复。那我是 DCDC 生法诊所陈志佑医师，你想有法，我有办法。